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只有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领受了神新生命的人，才有能力与人和好，与人和睦相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跟那些爱我们、迁就我们、跟我们意见一致的人生活很容易。我们会发现和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对于那些反对您、敌视您的人，您能够和他们一样和谐共处吗？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就是与人和睦，与人和好。不论对方是谁，是个怎样个性的人，或者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都得和他们和睦共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与人和好这个主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认为你所身处的环境，包括你工作的地方、你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平安的环境吗？或者你所处的是一个充满争斗、仇恨、不和谐、充满愤怒和怨恨的环境呢？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那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很有可能你在其中会受到伤害，甚至感到痛苦。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活下去？为什么我们不能跟别人和平共存、和睦相处呢？这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要一块来思想的。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12章。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相信是我们可以做参考和学习的。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会提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只是着重于个人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12章那儿有很多的劝勉，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12章第17节到21节。罗马书12章17到21节，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罗马书12章17到21节的经文。神在圣经里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指示，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彼此对待。请我们特别留意罗马书12章第18节保罗所说的，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句话言下之意正好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与人和睦很多时候是办不到的。正因为它不是单方面能够促成的，所以保罗才语重心长地劝勉弟兄姐妹，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要尽一切的方法和努力去与众人和睦。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和学习的就是该怎么样与别人和睦相处。神关心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这在圣经的教导中可以看出来，因为圣经里有许多的经文都是讲到与别人相处的重要，可见神实在很关心我们这方面的事。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盐本是好的，若是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彼此和睦的重要。跟着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八节，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保罗在这里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然后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保罗又有这样的劝勉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刚才我们所看的三处经文都不约而同地讲到彼此和睦，有主耶稣所教导的，有保罗所教导的，可见彼此和睦确实是神的旨意，是神所渴望看见的，他期望我们能够彼此和睦。那么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彼此相处都可以真的彼此和睦呢？其实不然。为什么呢？神虽然渴望如此，但神同时也知道我们不会这样去做，按照我们老我的本性，我们是不愿意的。不过这并不表示神降低他对人的渴望，只是神全然认识人的本性而已。说到和睦共处，或者说彼此和睦，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难度很高。今天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败坏了的世界，被罪污染了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要做到和睦共处确实不容易。我们跟神对立，我们跟别人冲突，我们甚至跟自己也不能和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怎能期望每一个被罪恶玷污影响带着罪性的人可以彼此和睦呢？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要勉强世人彼此和睦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领受了神新生命的人，才有能力与人和好，与人和睦相处。但是如果人是依着他的本相，他的老我生活形式，依着他肉体所喜好的去行，他必然不能跟别人有和睦的相处，因为他不能有和平的态度。即使是基督徒，如果顺着肉体去生活，那也不例外。我们不禁问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有一些表面的答案，也许很多人通常都会这么看。很多人都说了，人的个性本来就是充满分歧和冲突的，我没有错，他也没有错，只是我不喜欢他，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罢了，所以不必再花心思了，算了吧。又或者我们明白每个人个性的不同和彼此的冲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彼此接纳，不让双方之间爆发任何的冲突。你可以保留你的思想，我也一样，彼此是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做朋友，或者我们依然可以生活在一块儿。我不必击倒对方，胜过对方，否定对方，拆毁对方才可以共存。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求对方的真利益、真好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问题看作是性格上的差异，我们觉得神应该察觉和体谅得到，不必期望我们跟那些与我性格有冲突的人和睦共处，神应该放过我算了，就任凭我吧。但是神却命令我们要与人和睦，要追求和睦。 也有不少人说，这是因为我们在信念上有冲突而引起的。不错，我们可以在神学观点上不一样，也可以在政治观点立场上有冲突。有的人高举民主、个人，有的人主张社会、团体，有些人呢无所谓，走中立的路线，各有他不同的信念和观点。但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走在一块儿，不能够和睦相处呢？有些人说了，信念上有冲突和不同罢了，这不算是大事。我尽管可以保留我的信念，认为我是对的，但也不必去攻击那些跟我信念不一致的人。我可以不理会别人信什么，我信我的就是了，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都不是这样呢？为什么很多人对那些跟他信仰不一样、立场不同的人要进行讨伐呢？要批评他们，要攻击他们，要贬低他们，甚至要消灭他们呢？不为什么，单单因为对方跟自己的信念不一样，就要置人于死地吗？到底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僵、这么严重呢？又或者，有些信念是关乎对错是非、黑白生死，我们不能容忍两者的存在，必须择其一的时候，冲突似乎就无可避免，必然发生了。既然某一方是对的，自然另外一方就是错的。可是人很少会坦白地承认他的错误，说别人对，说自己错，人总是会用很多的理由为自己所做的、所想的做解释，或者是歪曲事实，务求错的一方也可以被接受成对的。这也成为人跟人之间冲突的一个原因。但是，人如果不肯面对现实，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而要硬撑下去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有人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这句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一点也不夸张。虽然说只是个性上的不同，虽然说是信念上的差异，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或者是行为上的差异。有些人认为这么做才对，有些人呢却并不以为然。其实也许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明智不明智的分别而已。又或者有些人一向是采取这样的作风，他的信念、他的行为、他的立论都如出一辙，可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别人看来总是无法接受、无法跟随。也许是对方太自我，又或者太高傲所致。总之就是有很多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和睦相处就变成只是空谈，而难以有实际的行动了。更甚的就是，双方不但不懂得尊重对方、求对方的好处，而在背后批评，找出对方的缺失所在，存着恶意，那这就让双方的关系更紧绷、更恶劣了。而有时候，问题只是沟通上的毛病，不是什么基本上的差异。一方说，我听说你是这么说的，但对方却说，不是，你只是想当然耳。你只是说出你所想的，而不是我说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说。于是双方坚持不下，无法取得共识，似乎听取得来的那一方不能证实真的是出于对方的口，又或者他们在所听见的之外又加上自己少许的想象，于是就把问题扩大，加上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先入为主的思想以及性情，问题也就更难化解了。有的时候，虽然双方有了沟通，但是却不能协调，因为基于双方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异。比方说，我有神所赐教导的恩赐，我向会众解释一段经文，我尽量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容易明白，务求听的人都能领会圣经当日所传递的信息和原意。可是，在某人听来，他可能完全会错意。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对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思想，也许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所有的事情只有两面，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完全没有灰色地带，没有中间可以商讨的余地。事情来到他那儿呢，要不是对的就是错的， 他忘了神的恩典是怎样填补人生的痛苦，是怎样让人可以从头再来。所以要跟这样的人和睦共处，有时候也显得格外困难。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误会，也导致了人难以彼此和睦。正如我已经说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不同的理解能力。即使我们都信了主，都是在教会里成长和生活，也必然会有很多的差异，在不少道理上也会抱着不同的见解和看法，而有些圣经的道理更是历代以来都不能取得一致的答案和解释。那些争议已久、代代相传的总是无法解决，比方说主耶稣再来是在大灾难前或大灾难中或是大灾难过后，历来有不同的见解和理论，而到了我们现今这一代又岂能就此获得解决呢？我们只能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承认人的观点和立论不能对主的再来有任何改变。即使在教会领袖中间也经常有激烈的辩论，因为观点和看法的不同，而个人有不同的做法，这些事实是存在的。但我要指出的就是，我们却不必因此把对方看作是敌人。即使有不同的意见存在，我们依然可以彼此和睦共存。只是很多人却不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存着好胜的心，一定要别人认同他是对的。这是出于他的自大和骄傲，他不能认输。不但如此，他要所有的人都附和他，都跟他有一样的看法和立论。其实这都是表面问题，本来应该不难解决的，可是不少人就因为这些表面的问题而导致关系的破裂，甚至于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朋友。因为他不能容纳别人，他不能接受别人所相信的，他不能欣赏别人，他不能忍受别人不听他所说的，他也常常误解了别人的信息，所以他宁可让家庭四分五裂，宁可失去朋友，宁可失去工作，也无法跟别人和睦共处。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但却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之所以指出这些是表面的问题，因为还有更严重的、更深层的问题，是潜在着的问题。到底根源是什么呢？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人的根源问题究竟是什么，请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这儿指出我们不能和睦相处的真正原因，让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在这里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好，下面还有继续提到的。保罗在这里所指出的问题核心在什么呢？原来就是我们纵容自己的情欲所致。情欲的事，总括来说，都是自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骄傲自大的，什么都是只想到自己，什么都只求自己的益处，个人的利益。这是因为人有罪性在里头，而罪在我们里边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保罗在这儿所讲到的情欲的表现。这是基督徒一生要对付的。一旦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能力去过敬畏神的生活，就能够与人彼此和睦。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所给我们的力量。只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少人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那里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说人性是自我的，是属肉体的，是表现情欲的，但是信了耶稣的人有圣灵在心中管理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可以胜过这些肉体的问题。 然而，在圣灵管理我们生命的同时，肉体依然会发挥它的力量，也会不断的困扰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信了耶稣以后，如果不对付自己的肉体，活出来的生活可以跟不信耶稣的人没有两样，因为他依然让情欲做主，主导他的生活。问题就在于，我们到底渴望和睦吗？我们要做出决定，做出选择，要不要与人和睦，这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不是我们能不能够，而是我们选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和睦，但也可以选择不要和睦。要是我们渴望和睦，渴望跟别人彼此和谐相处，圣灵绝对可以帮助我们去实现。但我们要问自己，我真的这样渴望吗？我是否愿意尽一切的努力，愿意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要达到这个目的呢？这是我们个人要做出的决定。这除了是一个选择之外，还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所处的世代是没有和平的，只有争斗冲突的存在。神把我们挽回过来，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放在世界上，渴望我们活出他美好的生命，要我们跟神、跟人、跟自己都有和谐的关系。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保罗明说，与人和睦不是容易的事，不能够100%的做到，但若是可能的话，你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神当然是绝对渴望我们跟别人和睦，但是神没有期待我们跟所有的人都能和睦，因为神知道我们不能，所以神渴望，神没有期待我们这样。神知道有些冲突和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所以神没有期待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做什么。要是任何情况底下都能够做到与他人和睦，保罗就不会加上若是能行这句话，因为保罗知道在某些情况底下是不能行的，是没有可能的。神也不期望我们这么做，但若是可能的话，若是能行，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尽力，我们心里要长存与人和睦的盼望，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和渴望。所以头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渴望与人和睦吗？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要是我们心里没有这颗心，没有这个意愿，自然不会有所行动。要是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想彼此和睦，我们就必须对付自我这个大问题，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活出与人和睦的生活。而在学习与人和睦的时候，我们要经常记得，神的心意是渴望我们跟每一个人都和睦共处。所以当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细心思想，到底这段关系值得我去付出努力挽救修补吗？我有神的心肠和寄望吗？跟着就是我们要跟对方深谈，聆听对方所说的。我们把跟对方有分歧的事情拿出来讨论，平心静气地谈，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听对方的意见，务求取得共识。要是两个人不能沟通，不能把问题摊开来谈，就很难有和平的局面。还有，我们要诚实，要有坦诚相处的态度，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去批评和指责对方。我们要开放自己，并且乐意承认自己的错处和弱点。要是对方是对的，我们要说出来，并且要纠正自己的错，这才是坦诚的态度，也是谋求关系能够继续良好的因素。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根源，不要只看问题的表面，而要找出根源，对症下药。在找出问题根源的时候，不要一口咬定是对方的错。要是这样，我们等于把之间已经存在的围墙又在加高，等于把问题白热化。我们要以公平的态度，开放和诚恳的态度去处理人跟人之间的事。要是对方是我们所珍惜的，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是为他的好处，我们就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去处理和面对， 一旦找出问题的根源之后，坦诚地告诉对方，我愿意努力去改善，我愿意检讨改进，并且邀请对方一块努力，共同去修复这段关系。或者是这个问题在于双方的思想模式不一致，又或者涉及一些个人的习惯、性格，又或者是过去的一些影响，不论是什么，让对方知道你的诚意和你将会付出的努力，这是很重要的。或许有人在一个很冷酷无情的环境中长大，他根本没有尝试过什么是爱，也不懂得去接受他人的爱，根本没有被爱和爱人的能力以及经验，所以这需要给他时间，需要长时间学习。我们要给对方时间，也帮助对方学习，因为爱是很重要的。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有爱跟没有爱简直是天壤之别。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有些人我们要主动地向他表达我们的爱和关怀，有时候呢会换来很多误会，但是不要灰心，因为这些努力是值得的。若是能行，我们要尽力与人和睦。我们甚至于可以找一些属灵的长辈来帮忙，以至于我们懂得怎么样做得更好。相信在整个过程中，圣灵会亲自参与和帮助，他能够做成人不能够做成的事，改变一些我们无法改变的现状和事实。只要我们存有与人和睦的心，靠着圣灵的帮助，必定能成功。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保罗劝勉弟兄姐妹之间要和睦相处。经文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又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但愿我们都能够追求与人和睦共处，因为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意。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与人和睦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赐平安的神常与弟兄姐妹同在。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在一段关系还未破裂之前，我们就得做出补救和评估，好好的分析我们和别人现有的关系，然后靠着圣灵的恩典和力量去与人和好。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